杨六郎醒来一看，任堂会没有了，桌子上有一封书信，拿过来一瞧啊，是任堂会写给杨六郎的，上面写着燕昭五兄永别矣，下面说你我弟兄交好深厚，六兄为人武之效仿，六兄才华武之莫及，你我交好情同手足，昔日无七郎救我，今日焉有五救六兄，堂会愿以庸碌之躯替代高雅之身，抛下妻子家小，拜托六兄给以安顿，任秉之死为六兄之生，望兄勿负我望，兄可以任秉之名斩窃偷生，愿六哥等待时机重建功绩，为国为民再展其才，最后是任秉败。杨六郎看到任秉这封书信，那真是情深意切，语重心长，十六郎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。六郎心想，像任秉这样的好朋友真可算是亘古无有啊，但是我杨六郎怎么能让任秉替我去死呢？我又怎么能冒他的名字而生呢？他把这封书信往怀里边一揣，急匆匆走出书房，一出府门的时候碰上一个家丁。六郎说看见任秉没有，家丁说啊，不到五更天出的府门，不知道任员外有什么事儿。六郎急忙吩咐快给我备马，这个真是心急如火，马快似箭，恨不能一下子跑出诸葛郡，见到王强把任秉给替回来。任秉啊，你可千千万万这阵别到那儿啊！别骑上马，他追来了。任秉呢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王强的大营了。王强这次来是听到了借差王凤的禀报之后，在万岁面前参奏了一本才来的。宋真宗听信了王强的谗言，亲赐上方天子殿一口，要带回杨六郎的人头。王强说了，恐怕云南王跟杨六郎有沟通，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因为王强已经暗地派人到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做了打探，知道杨六郎到了那儿之后，不但没打杀威棒，也没摔堂，据说还跟云南王认上什么亲戚了。所以王强借机会也给云南王参了一本。王强说了，如果真要杨延昭和云南王勾结一起割地为王，那云南王是如鱼得水，如虎生翼，这要去要杨六郎的人头，没有点兵力恐怕还难以成功。所以王强在金殿上就保举了一个人跟他一块儿来，他保举的这个人正是平南王高俊宝。宋真宗呢就准了王强的本了，让高俊宝和王强一起来。高王爷心里边是一百多个不乐意，因为老高家跟老杨家那是世代的交情，这不是赦免杨六郎啊，这是去要杨六郎的人头啊。高王是真不愿意去，但是王强的用意也就在这儿，我就带着你们这个最好的朋友去，到那儿你也得要杨六郎的人头，你不跟着要，这叫抗旨不遵，你跟着要了，这就助我一膀之力，杨六郎如果想对我怎么地，他还得想到了你。高俊宝没有办法，只好接了圣旨。王强呢真没少带兵马，一下子点了十万人兵发云南，人马在诸葛城之外这一扎下，就先造成了一个大军压境之势，然后他才亲自找的云南王，给了三天的限期呀。如果三天之内不交杨六郎的人头，十万人马就要形成包围之势，把你这个云南王生擒活捉拿到东京一通问罪。王强也知道杨六郎这个人不会造反，所以呢他在大营里边呢就在这等着。可这个时候云南王柴承训呢 自从和六郎谈完了话之后，云南王柴成俊自个儿也在想，想什么呀？想着怎么救杨六郎。最后柴成俊想出个办法来，柴成俊合计着，我给他来个挺身走险，我把王强和那个姓高的诓进我的诸葛郡，我就说请客，请他们来吃酒，到这之后我用绳子把他们捆上，让他们想办法救我的妹丈，他要想不出办法来，我就把他杀了。所以云南王在自己的王府周围就进行了一番布置，准备今天要请王强进城赴宴。王强呢，打到这之后在大帐里边就没动过，怕自己出错，今天早晨起来刚一起床，有军卒来报说杨六郎来见兵部司马。平南王高俊宝听到这心里边就一激灵，暗想，哎呀，六郎你真来了，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这怎么办呢？我如何想办法能救他呢？哎呀，六郎你也太诚实了，你听了信之后哪怕就跑啊也赶趟，为什么不跑呢？哎，真是大宋的忠臣呐。这个时候王强一听乐了，马上升了中军大帐，吩咐让杨六郎觐见。王强在中军大帐这么一坐，一下命令，外边的任秉、任堂会在兵卒的带领之下就走进了大帐。任秉、任堂会在和六郎的闲谈当中知道王强其人，他走进大帐之后，只见中军帐左右将校官员卑躬插剑，面孔严肃，大帐中充满着森嚣的气氛。抬头往正中一看，正面坐着一个人，白脸方面，盔甲在身，外罩红袍，半披半挂。旁边一个人五官端正，三绺墨然，这正是平南王高俊宝，但是任堂会不认识。高王爷看了看任堂会，他从眼神里边表示出对他的一种不满，意思是说，杨六郎啊，你不该来。可任堂会呢，由于不认识高俊宝，对高俊宝的这个眼神一点没理会。高俊宝一看这个杨六郎对他毫无表示，心想，杨六郎啊，你这是自己情愿来送死，决心已定了，都不认识我了。任堂会来到了大帐之中，心想，正面坐着这个一定是王强了。他双膝跪倒，模仿着杨六郎的口音，王司马，杨延昭与您见礼。王强说，杨延昭，发配途中你勾结强盗孟良，害死借柴王林，圣上龙颜大怒，亲赐天子剑让我斩你人头剑架，现有圣旨在此。说着话，王强宣读圣旨，把圣旨一念完了，任堂会听罢圣旨跪在了地下，王大人，六郎愿领死罪。这阵任堂会不打算多说话，他怕言多语失，不定哪句话说漏了，知道他不是杨六郎，这一番苦心就白费了。王强呢，这阵恨不得一下子就快把杨六郎的人头拿到手，回朝复命。所以王强立即吩咐，既然如此的话，来人呐，杨延昭顾全忠名，情愿领罪，快把他给我绑到营外斩首抱来。是，两旁绑夫手上来把任秉、任堂会就给绑上了，上绑之后就推到了营门之外。这阵的高王爷在座位上可就坐不住了，高王爷说，王司马，我看此事是否报与云南王得知啊？王强心想，报他得知，报他得知我就杀不了了。高王，事不宜迟，速速斩首，不要云南王知道。高俊宝说，我去监斩吧。王强说，不用了，我亲自去监斩。高王，你可以通知各营各哨火速拔营起寨，等着我斩了杨延昭，我先行一步，你带着队伍随后而行。这个王强 老奸巨猾，他怕杀了六郎在云南出事，所以他先跑，让高王收拾后路。王强到外边去当监斩去了。这个时候杨六郎的马刚一出诸葛城，就听见一声追魂炮响，嘟！六郎心想坏了，要晚了，啪啪两边这匹马四蹄如飞，来到王强的营门口这儿，突又听一声追魂炮响。六郎听声音变方向，啊，法场在营门的那边，他一带丝缰又奔法场，远远的看见维护法场的军卒了。正这个时候，突三声追魂炮响，六郎眼看在马上赶不到法场了，远远的见刽子手手起钢刀，六郎不禁失声大叫：“啊，任贤弟！”随着六郎这一声喊呐，法场里人堂会的人头已经落地了。王强一看，刻不容缓，马上命令装进早就准备好了的一个木盒里头。高王，此处不可久留，你在这儿随后起兵，我先走了。王强带着六郎的人头，先带着一部分队伍，急急忙忙上马就回了东京了。法场上就撇下了任堂会的尸首，高王爷伏下身子，手扶着任堂会的尸体，燕昭，你死得好苦。高王爷眼泪也下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杨六郎的马才赶到了法场。六郎一看庄爵旁边倒着一具死尸，不用问，这就是任堂会了。他急忙跳下马来，走到跟前，扑通跪倒身躯。他这一跪把旁边的高俊宝给吓一跳，哟，怎么杨六郎又活了，这死了一个，怎么这还跪着一个？高王一看杨六郎，杨六郎就在这一刹那间很快就想到了，我怎么办，我是谁呢，我是说实话呀还是不说实话？任秉如果不死，我倒可以直说，如今任秉已经死了，我只好就得遵照任秉的遗愿，冒名顶替，以假当真了。哎，想到这里，他也看了看高王，装出了一副不认识高王的样子。高王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六郎啊，这阵就学着任秉的口音：“我是杨六郎的好朋友，任秉任堂辉。”高王一听这说话的味儿不对，哦，这不是杨六郎。正这功夫，云南王领着人来了，他这还打算请王强赴宴呢。王爷到了一看，法场摆着死尸，当时就知道坏了，我来晚了。六郎呢，就手上前：“王爷，我的鲁哥被王强杀害了。”哦，云南王心想：“我的一切计策全都没用了，我也不用请他赴宴了，现在只好快给我的内帐办理丧事吧。”六郎说：“王爷，事到如今，得赶快的告诉我的六嫂啊，让他到这里搜敛尸首。鲁哥生前曾跟我讲过，要把他的尸体送到东京汴梁天北洋府。王爷，把这个事情就交给我吧，我是他的好朋友，愿意为他送灵。”云南王说：“任秉啊，这件事情也就只好交给你了。”吩咐人马上去告诉柴郡主到法场来领尸。郡主柴银平一听到这个消息，那真是如同晴天霹雳，急忙带着杨宗勉赶到了法场。一见死尸，郡主柴银平扑到尸体上就昏过去了。云南王在旁边急忙劝解，郡主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说昨天跟我谈话之中问我，他死了之后我怎么办，闹了半天他昨天就已经决心下定了，还不告诉我，燕昭，你好狠心。” 杨六郎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，心中暗想，都说谁也不知道人死了之后别人怎么哭他，今天我知道了。杨六郎这阵还得上前劝慰，陆嫂不要过于悲痛，你应该替鲁哥尽孝啊，把鲁哥的尸首送回东京汴梁，小弟情愿一路同行为鲁哥送礼。君主说多谢任贤弟了。宗勉在旁边孩子哭得像个泪孩一样，云南王眼看着这种悲惨的景象也是心如刀割。平南王高君宝劝慰了一番郡主，高王说你们快做准备吧，我先行一步回到东京汴梁，告诉他们准备迎接六郎的尸体回京。高君宝领着人马回东京走了。这儿云南王吩咐人仪买一口上好的棺材，问柴郡主何时动身，郡主说是越快越好。这个贾仁炳呢在旁边也说了，我看呐，最好不要耽误时间，即日起身，尸体搜敛起来喽，暂停在云南王府好不好？王爷说只好如此吧。把尸体收敛起来就停在王府了。柴郡主母子两个回到了人宅，这阵儿啊任夫人也听说杨六郎被杀了，到柴郡主的屋子里边劝慰柴郡主。杨六郎站在旁边看着任氏夫人领着孩子任九龙，心里边真好似万把钢刀扎在肺腑。六郎暗想，他们母子怎么会知道死的是任炳任堂会呀，我一定把他们母子安顿好，不然的话对不起我死去的贤弟。这个贾仁炳跟着任夫人说明了自己的打算，说要给六哥押送灵丘，灵丘送到东京以后呢还要贩卖牲口，估计这一去又得一年多呀，让他们母子好好的在家等候。杨延昭心中是这么想的，我冒充任炳到了东京，一旦有机会得到万岁的赦免，一定把他们母子迎到东京，着重的得把任九龙抚育成人，要让他为任氏门中光宗岳祖继承后代香烟。六郎这么想好了，当天晚间六郎自己在书房里边过夜，这一夜六郎没睡，脑子里边光想任炳任堂会了。次日清晨，这个贾仁炳把仁府的家丁叫到了一块儿，嘱咐他们好好的伺候夫人和少爷。六郎与柴郡主杨宗勉一同来到了云南王府，云南王准备好了车辆，并且安排了20名随从跟随着柴郡主一起动身。贾仁炳临走的时候特意又嘱咐了一下云南王，让他好好的照看他的家小。云南王说了，仁炳啊，你尽管放心吧，有孤王在此，万物有闪失。就这么样子，杨六郎跟柴郡主等人押送灵丘够本东京汴梁就来了。东京汴梁呢这阵都开了锅了，王强带着杨六郎的人头这一回东京，一上金殿，满朝文武大臣全都震动，因为王强说了带回来了杨六郎的人头。当时在金殿上，王强把这木匣打开之后呈现给真宗皇帝，真宗一看这人头果然是杨六郎。王强说万岁，杨六郎勾结叛臣孟良，杀害借差，这是罪有应得呀。真宗说好吧，当他尸体进京之时与人头一起埋葬了吧，可把燕昭的人头给众位大臣看看。王强这功夫拖着这人头盒在金殿上就转了一圈，众位你们请看，这就是杨延昭的人头。这些大臣看见杨延昭的人头啊，没有一个不难过的，心想老杨家千顷地一根苗，这根苗给拔了，真是官大有显，树大招风啊。一般的大臣都是看一看就过去了，当王强走到寇准的跟前的时候，寇准把人头的盒子给搬住了。王大人您让我好好的看一看杨六郎。 寇准仔细的看了半天，用手还直抚摸这头发，这才把人头放下，叹息了一声：“哎，陆郎啊，你死得好苦啊！”王强把这人头给大伙看完之后，捧着这个人头盒子，他就往殿下走，也该着冤家路窄。从殿下上来一个人，跟王强走了个对面，谁呀？正是八王千岁。八王千岁病了很长时间了，最近这病体才算见好。听说王强去云南要杨六郎的人头去了，王爷很不放心，打算来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，怀抱着娃面金简走上了金殿。这是王爷久病之后第一次上殿，正好就碰上王强。王强一看见八千岁，他就有点变颜变色，这脸上一不自然呢，说话也就不自然了。王爷，您好了。八千岁说：“孤的病体已经痊愈了。”王强，我听说你上云南了。王强说：“我是刚从云南回来。”哦，你去要我妹丈的人头，可有这件事情吗？这王强当时啊，也没敢编瞎话。要这个啊，要人头啊，有这件事情。八王说：“人头你要来了吗？”人头，要来了。您看这盒里边，这就是。他这么一说呀，八王说：“快拿来给我看。”王强也不知该怎么着好了，把这盒就打开了。八王往这木盒里边一瞧，正是自己的御妹丈杨延昭，可把八王给气坏了。王强，我问你，延昭他犯了什么罪？王爷，他是勾结强盗，杀害借差，是反叛的罪名。哦，是反叛的罪名。王强，你是怎么把他的人头砍下来的？
我呀是带着上方天子宝剑去的，杨六郎自来复绑，我就斩下了他的人头。
哦，王强，既是反叛，他怎么能够自来复绑？分明是有意陷害我的妹丈，孤王岂能容你？说着话，八千岁把这娃面金简往起一举：“我打死你这个奸臣！”王强一看，八王这个眼睛都红了，血贯瞳仁了，这人要不跑他是真打，一点都不能客气。王强一瞧：“哎，王爷您别跟我说呀，这是万岁给的旨意，与我无干。”八王说：“我要找你们一块算账。”王强看势不好，把那人头盒往旁边的随从人一手里边一塞，转身就跑回了金殿。八王举着金简随后就追，王强腿快，先跑到金殿上了。万岁快点救命，八千岁要打死微臣，现在他已经追上来了。宋真宗一听八千岁上殿了，知道这个事儿可就有些不妙，吩咐人等把我的龙书案这帘儿撩起来，让王强钻在龙书案底下。王强呢一看这个地方可以避难，滋溜钻这桌子底下去了，帘一放把他挡上了。这个时候八千岁就来到了殿上，参见万岁。真宗说：“哦，皇兄，久不上殿，你的病体可痊愈了吗？”
万岁，托您的福啊，我已经好了。我问兵部司马王强他在哪里？
真宗说：“你找他做什么呀？”
八王说：“我要打死这个奸臣。”
哦，他犯了什么罪名了？
万岁，他欺君罔上。
真宗说：“何以见得呢？”
八王说：“万岁，他到云南要来我御妹丈的人头，诬告我御妹丈犯了反叛之罪。”
杨延昭如是反叛，就不能自己去赴绑，分明是王强他罗织罪名诬陷的好人。像这样的奸臣在万岁身旁，就会使我主是非不明，敬畏不清，忠臣受害，奸臣得益。
真宗说，皇兄，哎，你久病在南清宫，不知朝中大事，杨六郎的事情恐怕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后有闲暇之时，朕与你详谈，你久病初愈，下殿休息去吧。王爷说，万岁，我病好了，我这次上殿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。你要让王强出来，我要当面问清，不然的话我不下殿。
真宗说，王强，王强刚才他没上殿呐，往哪里去找王强呢？
八王说，万岁，我把他迎上殿来的，他无路可走，定然是在殿上。这个时候蹲在桌子底下的王强心中暗想，这事还麻烦了，他不走了，我也不敢出去了。八王呢就问两旁边的大臣，你们看见王强上殿没有？两旁的大臣谁也不敢言语，知道是万岁把王强藏在龙书案底下了，谁敢接这个底呀？这时候双天官寇准说话了，八王千岁，我看呐，你就回去养病得了，怎么说呀，这个养卢郎也是死了，你找着王强又能如何呀？八王说，寇准，我找着他要查清是非，你看见王强没有？寇准说，我也没看见呢，他要上了金殿呢，那么个大人，你说在哪里能待得住啊？这金殿上也藏不住啊，我们的身子后边也挡不住，万岁后边也挡不住，那龙书案底下大概也藏不住。王强在桌子底下一听，嘿，心想，寇准的你就坏吧，你这不是给八王引路吗？八王一听龙书案底下也藏不住，他就明白了，用金钱一挑这龙书案的帘儿，王强你往哪里跑？